互为知识大众放长。我们修行的在禅堂当中呢来用功，修行就是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我们要了解。这个心动了，动得太频繁了，就容易乱掉。所以这个心呢，要定下来，要花一个功夫，要花一个时间呢，来让它定。如果你没有花这个时间呢，你想要啊，在动当中去磨练呢，就没有本钱了。就像你没有赚钱一样啊，你想在啊日常生活当中过得很富裕啊，那是很难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我们修行啊，静当中养成，动当中啊来磨练。你不磨练呢也是不行的，你光静坐是不行的。静坐啊是一个静当中的功夫，动当中啊，因为你一个人啊不能离开这个世间，一个人呢、啊、在这个世间啊是有很多因缘，所以这些因缘啊我们自己啊要练习去处理。所以静当中啊养成，让心定下来，动当中啊去磨练。你通通在动当中磨练，没有静当中养成，这个磨练啊就是无穷的轮回，这一次两次三次，因为你没有进步，遇到境界没有提升。所以我们经常讲化缘嘛，一波千家饭啊，孤身万里游，为了生死事，化缘度春秋。化缘啊，每一个人都在化，不是师父化缘啊，不是出家众化缘而已，诸位啊也在化缘。你现前啊这个因缘，你现在啊有这么一个家，有这么一个太太，有这么一个先生，有这么一个小孩，这么一个父母亲，这么一个同事，这么一个工作环境，现在啊自己啊脑筋当中有这些想法，身体啊有这些状况，不管是好啊不管是不好，这是一个存在啊我们自己啊身边呢、啊、很真实这么一个因缘。你要让它往哪里啊去发展，你这个缘啊要化到哪里去。所以你起了一个恶念，你这个缘呢、啊、就化到恶缘当中去了。你所化的啊这个缘呢、啊、没有真实化掉，你把它转到恶缘当中去了。你起了一个善念，好，你把这个缘呢转到善法当中去了。所以真正呢你要化缘呢，就这个心呢要保持平静，保持宁静，保持清静，现前这个因缘呢才能够真实的化掉。你没有化掉它啊，没有消化它，你怎么消化它？要有智慧啊，要有啊空，要记住啊自己的本性，本性就是空，从空当中起作用，才有办法真真实实达到化缘。现前呢有现象，现象啊就是因缘和合，这因缘和合啊出现的时候，这出现有多广呢？你的想法，你的身体，你周围的一切，山河大地都在你的缘当中。所以你如果没有契入这个空，没有契入本性，那你没有办法含摄这一些，我们的妄想含摄不了这一些，本性啊本质是可以含摄，妄想啊是没有办法含摄，妄想是有分别，有人我，有是非，是很狭隘的。所以现前这个因缘啊那么广，你唯有契入空，唯有契入本性，唯有这个心的清净现前，广度才够啊，才足够含纳这些 因为一切法不离开心，心有多广，法有多广，法有多广，心有多广。所以契入这个心，才能够含摄这一切法，这样才真实能够啊，把这一切缘啊，把它化掉。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这些缘化掉啊，将来啊，就是另外啊，一种果报的因，我们自己要了解。所以一波千家饭吧，孤身万里游，为了生死事，化缘度春秋。你要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随缘呢，消旧业，我们一般人呢，不容易做到随缘消旧业。随缘消旧业啊，就是顺境现前，心也是平静，也是宁静。恶缘现前呢，也是平静，也是宁静。这个心呢，平静、宁静、清净，不再起啊恶念，乃至于啊不起善念，乃至于到最后啊契入这个真空，这个才有办法真正随缘消旧业。随缘消旧业当中啊，依据这个清净的空啊，依据这个自信的空啊，依据这一念清净心。清净心不染着，不染着一切法，所以是空，能够含摄一切法，所以是空，找不到它，但是它存在，所以是空。所以依据这个本然清净这一念清净的空，这一念心起作用，起了作用，有因果，因果当中啊，没有人我，没有是非，只有因果。所以佛法所谓的自己啊，破掉我执，破掉我执啊，是破掉妄想的我执。真正的我在哪里啊？就像大乘菩萨道讲的，常乐我净的我。你这个我啊，就像虚空那么大。你这个我啊，涵盖啊所有的因缘，你所看到、听到、想到、知道，包括你的想法、你的念头、你的长相、你的穿着，你所看到的一切、你所听到的一切、你所感受到的一切，都不离开你这个心。没有这个心，你没办法反映出这一些；没有这个心，你没办法含摄这一些；没有这个心，你不能知道这一些。所以这一些啊，那么广，这么广的这一些，就是真正的你了。所以佛法破掉我，是破掉我执，破掉妄想的我，破掉啊一种小的我。真正的我啊，就是啊这一刹那呈现出来这么一切，乃至于能够呈现的啊。这个心，所以体相用啊，一如这是真正的自己，要达到这个自己。所以既然呢、啊，山河大地啊，既然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啊，那就没有所谓的内跟外，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要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你必须达到这个境界，否则你起了善念，将来啊，这个善念啊。如果有人我，有是非的善念，还是啊一种果报，建立在人我当中一种果报。如果起的恶念啊，是建立在恶念当中啊一种人我的果报。你建立啊依这个清净心起念头啊，这种果报啊将来就是清净的果报。为什么清净？因为你不染着，有这种果报，但是没有人我，没有这些烦恼执着，所以称为清净。那么自己啊，在用功当中，每一个人啊，也都在化缘，所以看你化到哪里去啊。所以要把握这些因缘时节啊，去努力，去用功。修行呢，不能进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习气。习气啊，是很重要啊，这么一件事情。你不能把习气转过来，修行呢就不能进步。习气啊，一现前呢，无明就现前；习气一现前，人我是非就现前。所以，只要有人我、有是非、有烦恼，那一定是习气现前，一定是无明现前。要知道。所以修行要进步，没有第二条路。无明因为习气而有，习气啊因为分别妄分别人我是非而有， 这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平常啊，我们待人处事啊，看看自己心有没有平静，有没有宁静，有没有慈悲，这个心啊，有没有善念，对自己的贪心、嗔心、痴心、慢心、疑心有没有减少，贪财色名食睡有没有减少，我们做事情啊，是不是容易让人家起烦恼，跟周围这些因缘啊，有没有提升，按照这个来判断我们习气啊，有没有化掉。所以这些习气没有化掉啊，这是我们的心啊，没有这种智慧。所以啊，静当中养成，那每一个人的习气啊，在无形当中，一个念两个念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一天当中啊，就养成了很多。所以每一天啊，让自己有一个时间啊，静坐，让这个心啊，能够平静，能够宁静，能够把妄想啊，把这个习气啊，把它收回来。这必须要靠静的功夫，你进步这么来做啊，这个习气一天养成，两天养成，三天养成，四天养成啊，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啊，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想，这很实在的事情，我们要知道人呢，遇到这种事情啊，不知道很多事情呢，在这种无明烦恼当中自己不清楚，当你养成一个习惯很强的时候啊，它出现了，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会认为理所当然是如此，你会认为你的想法理所当然就是应该这样子，殊不知啊，这些都是妄想在作祟。说每一个人啊，就像师父经常讲，你啊，不要啊去造打鱼的业，你不要把自己啊搞成啊你要去打鱼，你如果啊把自己变成一个渔夫，你都不得不打鱼。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自己啊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想法养成自己的习气，习气包括什么呢？人我是非啊，对世间任何事情的看法，只要你没有悟到，只要你这个心还有执着，这些都是习气。对于政治，对于经济，对于人事，对于文化，这些观念都是习气，要知道。习气啊，就像你从这一块地当中所建立起来的啊，几条路，你建立习惯的啊，你就认为它自然、必然、应该如此，这些都是一种妄想。所以当你养成这习惯之后，你就不得不这么走。所以你造了啊打鱼的业，你就不得不捕鱼。所以业中生因啊，因中生果，果中又生因，因中又生果，始终没有完没有了。怎么去解呢？要知道解要有正确的知见，没有正确的知见啊，你要解这些啊，无从解起。所以一切啊，我们这个心啊，就是要做主，这个心不能做主啊，随着习气业力跑掉，随着习气业力跑掉啊，还认为是真。随着人的困境是什么？师父经常讲啊，这一块地当中啊，你如果不建出马路，那每一个地方可能都可以走，走起来是辛苦啊，但是你一旦啊开了几条马路啊，这一块大地当中你开了几条马路，其他就不是路，因为你没办法走，因为你开这个路，你就不得不走这个路。我们脑筋也是一样啊，习惯也是一样啊，想法也是一样啊，对事情的看法也是一样啊，你开你自己这种思路，这种习惯，这种习气开出来了，开出来是我们自己开，你就不得不走。所以为什么啊八正道告诉你要正知见，要正命，要正语，要正业，要种种的正呢？身口意三业要正，这样就是避免啊你开出错的路。没有路是不能走，但是别人的路啊走的就是好。为什么我们的路啊走的就是烦恼，就是是非，就是人我？因为你开的路没有依据啊正知见，没有依据正命，没有依据正慧、正定、正精进，没有依据这些道理去做， 所以啊，你开出来的路啊，是荆棘布满，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自己要了解。所以既然如此了，哦，知道这个道理，现在啊，要马上把它转过来。你转不过来啊，这不是变成奴隶了吗？所以修行啊，第一个，不看你啊诵多少经，不看你做多少坐，要看你啊你起的烦恼，你能不能知道这是烦恼，你起的烦恼，你能不能知道这是烦恼，把它转过来。这就是修行的目的啊。你修了半天，诵经十年二十年，打坐十年二十年，研经研了十年二十年，这个烦恼起来你转不过来，那这个你方向啊就一定有所偏差。这是一个简单的证明嘛，你烦恼来转不过来，烦恼来转不过来啊，证涅槃证菩提啊，那是更遥远了，那开悟啊是更遥远了。开悟既然是遥远啊，你没有依据开悟的心，你怎么证菩提，怎么证涅槃，那是更长远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真正用功好，你起码念头转过来，遇到人我是非要知道人我是非，遇到人我是非这个念头要能够转得过来，你转不过来啊，就代表啊你观念之见啊没有落实下来，定力没有落实下来，智慧没有增长，福报没有增长。所以要从啊智慧增长，福报增长，定力增长啊，这样子去努力，这样子去用功，才是真正可以落实下来啊。不这样做啊，修行啊路是很多，路也是很广，很多条路啊。如果你有智慧，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你没有智慧啊，路选错了，那条条路啊可能都让你迷失。因为啊你会迷于路上的风景，迷于路上所产生出来的种种这一切。所以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因为你没有归元，你没有归元，你就在方便当中。所以在方便当中你就不应该讲归元无二路，你过了元你可以讲方便有多门。这是真实的哦，这是因跟果的道理要了解啊。我们在用功当中，我们在方便当中，方便啊不是唯一，所以要修正。修行就是信解行证嘛，要不断的去修正你现在这个程度所信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自己问自己啊，我现在啊开悟没有，我现在正果没有，没有开悟没有正果，代表我的知见还要再提升，还要再修正。这是一个基本的检验的原则嘛，就像你考试一样啊，你考不过考不上那就是没有念好啊。所以要检验自己啊，这是啊很简单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要知道。如果你不这样来看啊，就容易迷失掉了，真实是容易迷失掉。所以啊我们自己啊用功要啊朝自己化掉自己的习气啊，真实要这么去做，把习气化掉才能落实下来。习气化不掉啊，落实不下来，这个心啊就是不能安。所以经常啊静当中养成多静坐，这个心啊都保持平静诵经。最主要的目的啊还是要看清楚自己有哪一些毛病，把它转过来。那转过来了，智慧就增长，福报就增长。所以你看啊，你纵使开悟之后啊，开悟之后你得到一个根本智，你根本智再来你要修厚德智，厚德智就是要去做事情哦。做事情有做事情的方式跟角度，有柔软度啊，有相应的度啊，这些都要练习。为什么要练习？你对法认识不清楚，你对因缘认识不清楚，你对因缘的运用认识不清楚，你对因缘的转化认识不清楚，这有很多层面很多角度啊要知道。所以纵使你悟了道，好，根本智得到了，你还是要学厚德智。学厚德智就是要修菩萨行， 为什么要修菩萨行？修菩萨行就是你自己对因缘的处理要达到圆满，你能不能把这个因缘提升，把这个因缘提升到哪里，提升几分，乃至于啊，提升当中有什么烦恼，提升当中怎么化掉，提升当中啊，怎么建立更新更好更圆满的关系，这个就属于厚德智，这个就是动当中磨练了。所以你开了悟之后，好，这个心啊，静当中养成。什么叫静当中养成？开了悟之后，这个心保持平静，保持宁静，保持觉性，保持空，这是静当中养成。只要你有空有觉，妄想就不来，这是开悟以后的静当中养成。那开悟之后啊，动当中磨练，就是依据这个清净、这个平静、这个宁静、这个空、这个觉起作用，起作用当中啊不迷掉，起作用当中啊基于自受用地啊起他受用，自利当中啊完成利他，利他当中完成自利，这样子啊去修厚德智。所以啊还是要磨练，这是我们自己要了解的事情。所以自己用功啊要把握时节，要把握因缘，你现在能够用功就有现在的福报，你现在不用功，用功的福报因缘没有了，那将来啊要找出这个时间很难。有的人是很容易啊，但是大部分啊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你红尘种子一来啊，世间的事情一多啊，世间的事情有何其多啊，要知道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问题，身体当中那么多器官又是一个问题，身体当中啊那么多器官啊，每一个都会生病。为什么？我们有贪嗔痴慢疑邪见啊，四大不调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牙齿啊有三十多颗，牙齿会生病啊。好，纵使你身体不生病，好，你心念会生病啊，你会烦恼啊，你烦恼做做不下去，做做不好，不想用功，这又是一种。再来啊，你有太太，你有先生啊，你有小孩啊，有工作啊，你要开车，有人我之间的事情啊，多少事情啊要烦心。所以大众要知道啊，能够坐在禅堂就是一个福报，你能够啊有这个时间来用功，那就是福报，真实的福报啊。要拨出这个时间呢是不容易，这实在话是不容易，有这个道心呢是不容易，但是也要知道这个道心啊是从啊千万困难当中找出来，但是现在你不从千万困难当中去找，你将来啊连这个机会可能就很难，那每一个因缘都可以绑住你。所以修行用功的一个原则要知道，现在能用什么功就多用什么功。你现在啊喜欢诵经没有关系，你多诵经。你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落实用功的方法，用功啊就是啊跟参禅一样，要跟老鼠啃棺材。老鼠啃棺材啊，这棺材很厚，我们那个老鼠啃棺材啊要慢慢去啃，没有味道，就像打坐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两个月好像没有进步，但是心啊会慢慢平静。这个时候啊你不能急，就是在方法上面去用功，要告诉自己祖师大德就是这么用功，我现在就是这么用功，我这么用功就有希望，就有方向清楚了，我自然能够有所成就。再来就是要自己的努力，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个都是需要啊。所以你活多久啊修行就是多久啊。所以你看在佛当时啊，这个有佛的弟子啊证到阿罗汉果了，这个啊阿含经记载啊，佛当时的弟子证到阿罗汉果了，他们就问佛啊，那怎么办呢，再来怎么用功啊，证阿罗汉果怎么办呢？佛就讲啊，你虽然证到阿罗汉果，但是你还是要修未修，修还没有修过的还要证未证的，佛就是这么回答。因为我们心念啊要转化过来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你要有这么一个长远心。你长远心啊，你现在啊有好的长远心，依据这个长远心去用功，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你现在就未来就靠你现在去努力。 所以现在的努力啊，现在能够受益，未来啊，能够开花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啊，是为过去负责啊，也是为未来开拓。这个要有这么一个认识。所以啊，要把握这些因缘时节啊，去用功。如果不把握这些因缘时节去用功啊，烦恼来了，想用功啊，自己可能都做不了主。而且啊，要发长远的心，发长远的心啊，这是很重要。所以现在啊，能够用功，你现在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方法，你就这么用下去，不要担心它到底啊发生什么事情，只要看我自己有没有用功，在用功的同时啊，静当中去用功，日常生活当中关心烦躁，磨练自己的习气，磨练自己的脾气，磨练自己的贪嗔痴慢疑邪见，这样下去这条路就很扎实，这是最稳当的修行。所以稳当修行啊，不是靠佛，不是靠菩萨，修行啊，真正最稳当的是你能不能化掉习气，能不能化掉执着。烦恼不是佛给我们，生死不是佛给我们，既然不是佛给我们，你怎么求佛救你啊？不可能的事情。烦恼是自己生，心只有你自己有，如果有人能够啊代替你的心起作用啊，那就不是佛说，那就是外道说。所以烦恼来自于自己啊，你一定从自己来解嘛，是必然的事情。所以在用功当中啊，就要注意这么一些事情。如果你已经找到一个方法了，你可以安于这个方法。修行就是每一刻心都要平静，每一刻心都要宁静，遇到烦恼遇到挫折马上要回到平静宁静。打坐这次像做得不好没有关系，我要回到平静，回到宁静。有的人用功啊，心就会上下，我这次像做得好啊、哦，很高兴，这次像做得不好就烦恼。要记得你打坐修行的目的是要让心平静，不要啊打坐不好心不平静，打坐不好心也很平静，打坐的好心也很平静，你就是要回到平静这一点。要记得啊，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啊，不是情绪，是平静，是宁静，是清静，这才是你安住的地方。安住在这个地方啊，没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没有，你也不用想什么奇特的事情。所以要回到这么一点，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如果找到一个方法，就耐心去用。如果啊在这方法当中起了烦恼，没有关系，你就多诵经，能够诵经的时候就一直诵经，喜欢拜佛的时候觉得拜佛相应就多拜佛，你觉得忏悔也好啊，这个时候很相应就忏悔，就是这个路啊往前走。所以拜佛也好，忏悔也好啊，诵经也好，持咒也好，就是在啊往上提升这个路去走。走多少啊是算多少啊，你现在喜欢用功就多用功，将来啊资粮就有基础。这个修行啊要把握因缘时节去用功，你现在喜欢盘坐了就多练，多练啊多用功，你才有个基础。现在喜欢诵经，就真真实实去诵经，好好去诵。如果你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心可以定下来，一个方法用久了才有效果。有的人啊，这边是一个方法，那边是一个方法，这些方法啊，有时候啊是需要花时间。就像你啊学徒，当学徒也要一段时间啊，你学个东西要一段时间啊，修个硕士修个博士啊要花个十年啊，那还是要花时间啊。所以什么事情都是要时间，所以这个方法用久了，就像那个咒啊持久了就会有感应一样，你方法用功用久了自然有感应。所以我们自己啊要了解这一些啊，慢慢去认识，修行才会落实下来啊，这是很重要啊一件事情。要把握因缘时节，因缘时节过了、啊、你想要用功啊，再回过头来想用功，像古人讲的再回头啊已是百年身，世间是如此啊，出世间是更是如此了。 世间事啊有很多难得啊，出世间啊是更难得，所以有这个因缘就要把握这个因缘，这也是很重要。所以上一次啊跟大众提到啊，尔时世尊时时啊着衣持钵入舍卫大臣起食，这一般啊出家众就是化缘嘛，就是去乞讨，所以称为乞食。借着化缘啊来养活自己了哦。所以化缘啊也有化缘的规矩。一去城中啊次第起还至本处，饭食器啊收衣钵洗足以敷座而坐。所以这个啊智者大师啊又写了这么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啊就是在讲啊这个佛啊乃至于这个啊出家众啊化缘的这么一个意义。他就讲啊法身本非实，应化亦如然，未长人天福啊慈悲作福田，收衣洗劳虑啊洗足离尘缘啊，欲证三空理啊加福施诸禅。他就讲啊法身本非实，师父在这边讲啊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的本质啊是空，这个空啊不沾染一尘，这个空啊就是我们的法身的境界。但是你从空当中起用啊就有现象了，所以这个空啊你什么东西啊都可以含摄，什么东西都不染，所以法身本非实，法身呢不会去吃东西，吃东西啊是因缘，是现象，现象因缘啊是从空起用，空当中的作用，体当中的相用，这个体本身是空，所以它不需要吃，但是不能把体分开，因为体跟相用是结合在一起，没有体没办法呈现出相用，没有相用没办法显出体的性德，所以因缘啊显现出空的性德，空依于啊因缘啊显现出空的性德，这个因缘啊能够展现空，空呈现出因缘，因缘啊被空所含摄，这是啊一体的两面，要知道。所以法身本非实，是啊这个体性，这个体，这个体相是空，真空当中这个真空，应化就是真空是妙有的这个妙有，但事实上啊这一念心佛性啊整体的这个佛性啊这一念心啊就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这个心的形容，所以这个心有真空有妙有，真空跟妙有是不能分开。我们一般解经啊了解经典啊容易把法报化三身分开，容易把体相用三个分开，这样啊都是分割实相，这个心就是真空妙有，心本来就是真空妙有，真空生妙有啊这是一个形容词，是指你这一念心起作用，作用不离开这一念心，作用啊也只有这一念心才能够承担，才能够含摄，才能够认识，这个是一起的。就像镜中相，真空妙有像什么？像镜中相。一般人啊，把镜像啊分开在镜子之外，真空妙有啊就是镜中相了。镜中相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要仔细啊，镜中相当中有一个镜子，有一个镜中的相，所以整体而言称为镜中相。镜中相就是真空妙有。是镜中相哦，这个当中不是有一个镜子哦，不是有一个相哦，是称为镜中相，镜中相就是真空妙有。我们啊把镜中相一般人把它分开，认为镜中相当中有相，但是啊不要忘记啊是镜中相才有相，有的人认为啊镜中相当中有镜，那是因为啊把空这个性分离了才有啊镜子啊这个事情啊，事实上啊实相当中就是镜中相，体相用一组法报化三身是一体的， 所以真空妙有是一起，因为镜子是真空，才能够产生出镜中相，所以镜中相就是真空妙有，等于真空妙有了。不能把真空分开，不能把妙有分开，不能把镜中相的镜子跟相分开。我们一般人的逻辑啊，想象就是把镜子跟镜子里面的相分开，那就变成有一个外面的镜像了，有一个能照的镜子，这就不是了。所以法身本非实啊，是指镜中相当中这个镜能生含摄的这个性啊，它本身是真空，所以啊，没有一个法能够染得上去，所以啊，法身本身是不会吃东西了，吃东西一定起作用。有东西可以吃，有能吃东西这个人，这是一种作用，这是属于硬化，属于啊镜中相的相的作用。但这个相绝对不离开镜中相，没有镜中相就没有所谓这个相，所以硬化亦如染啊。硬化也是这样子啊，实质上啊，硬化就是一个因缘了，未长人天福，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示现，这些历代祖师示现啊，就是有这个因缘。未长人天福为什么要出现呢？为了成就啊人跟天的福报，告诉我们修行的一条路啊，告诉啊我们解脱的一条路，从啊三途二道当中乃至于人道啊提升啊去修行去用功。所以未长人天的福报啊，慈悲做福田，慈悲做福田啊，收衣洗劳虑，释迦牟尼佛去托钵，带领弟子去托钵啊，这是一种示现，从真空当中启用，一种硬化，一种示现。所以啊，收衣洗劳虑，回来之后啊，把袈裟整理了，洗洗脚，洗足离尘缘，把这个脚洗干净了，洗足离尘缘了，再来预证三空里啊，加福四如禅，用过啊餐之后，行香就静坐了。所以这样从出去到回来，从出去这一念心启用到回来还是这一念心，我们要知道。所以啊，还至本处，饭食器啊，收衣钵洗足啊，敷坐而坐，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以前啊，有人问赵州老人啊，跟赵州老人啊请法，因为他刚刚啊入到丛林，禅宗称为丛林，丛林道场。丛林呢、啊，什么意思啊？你看我们这个心，什么念头都能够生。这个心啊，像一块大地，像一个森林，什么树木都有，所以称为丛林。这一念心涵盖无量无边的福德智慧，所以称为丛林。所以丛林以前呢、啊，是指寺庙，这寺庙有十方往来的僧众，所以称为丛林。所以有一个啊出家众啊，他就啊初初入到丛林当中来，他就跟赵州老人啊请法，就问赵州老人啊，他啊刚进入到丛林啊，请他开示。这个赵州老人就问他，你吃过啊饭没有啊？这个出家众就说啊吃过。赵州老人就讲啊，那你就啊洗钵去了，就把你吃饭用的这个钵啊，既然吃完了就把它洗干净。这当中啊有一个意思，有这么几层意思啊。第一个，我们啊东西用完了要归于定位，这也是一种训练啊，也是一种智慧啊。你桌子摆哪里就是摆哪里，椅子摆哪里就是摆哪里啊，拿来用之后要归还于原处，这是一种习惯。所以你这个钵嘛，既然装了饭，吃完了会脏，就要把它洗一洗，所以叫它洗钵去。洗钵当中好，离世觅菩提嘛，犹如寻兔角，离开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别觅菩提是找不到，有这么一层意思。所以离世觅菩提犹如寻兔角，你看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讲经啊，他就只去托钵，入社会大臣去乞食，去托钵去吃饭，还至本处啊就洗脚。再来啊，这个啊空身，这个啊空身啊就赞叹， 就赞叹啊，稀有世尊，就开始赞叹了。为什么啊？赞叹稀有世尊呢？因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示现了一种中道，示现一种实相。所以就像这个赵州啊，人家问他，我乍入丛林啊，请你开示，我刚到僧团当中，请你开示怎么修行，怎么用功啊。他就跟他讲，洗钵去。吃过饭没有？吃过了，洗钵去。这正平常的事情啊，代表佛法不离日常生活，这是一个意思啊。可离开开日常生活啊，没有佛法了。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啊，都不离开你自己这个心。这是一个解释啊。再来啊，吃过饭，我们啊，看到啊东西就有想法。眼睛看到东西，眼睛吃；耳朵听到声音，耳朵吃；鼻子闻到味道，鼻子吃。念头有想法，念头吃。所以啊，我们这个心啊，也是一个波，你起什么念就吃什么东西。这个念起来之后要归空，所以叫你洗波去啊。这个波啊，就真正要洗了。你这个波洗了，就配合啊外面洗的这个波。你这个波不知道洗啊，你就空洗波，空洗一个波。你只了解佛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日常生活当中是每一刻，这两者配合起来，那就是很圆满了。那就是啊，体不离相用。一般众生境界啊，都迷于体，只有相跟用。因为迷相用才称为浊境嘛，迷于相用，不知道归体，不知道还原，所以才称为迷嘛。所以啊，赵州讲啊，吃完饭了就洗钵去。所以我们看过之后要放下，听过之后要放下，起了作用之后要放下，要归于平静，归于宁静，归于清净，要把心当中这个钵啊洗干净，这真真实实的洗钵。所以一方面啊是洗心当中这个钵，一方面嘛是真真实实啊日常生活当中吃过饭还是东西啊要归回原位。这就是一种智慧啊，这代表啊你有没有去归元，所以用了啊之后要归元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像灵济祖师讲的啊，吹毛啊用了急须磨，就是我们这个心啊，你保持跟一把宝剑一样，宝剑能够砍断烦恼，你起了作用之后啊，放下一切啊，这个宝剑要磨一下，就像洗钵一样啊，用了之后要马上回来，这个宝剑用过之后要保持它锋利，要放下，放下就是锋利了。你不放下，这宝剑就会钝掉。所以灵济祖师讲啊，吹毛用了急须磨，我们这个心就是吹毛剑，什么烦恼都可以砍得断，但是啊，用完之后就要把它归元，要放下，放下就是磨刀，没有放下，这个剑就会钝掉。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收衣洗劳虑啊，洗足离尘缘啊，欲证三空理，家福四如禅。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很平常当中啊，去示现啊一种中道，示现一种实相。再来啊，这个啊，那上面讲啊，世尊那就开始请法了。这个长老须菩提就开始请法。这个时候啊，就这个因缘时节，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啊，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啊，而白佛言：是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就有这么一句经文，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这么一个动作，当时这么一个因缘。所以这个时候啊，长老须菩提，须菩提啊就是空身。长老啊，就是啊道德很高，戒腊很高，修行很高，在佛教当中就称为长老。所以长老啊是一种尊称。长老啊，须菩提，须菩提啊是解空第一，须菩提啊这是印度话，它没有翻译过来， 就直接译这个因，这个因呢就叫做须菩提，翻译成中国话就是空生。因为啊，这个须菩提生下来的时候啊，他们家的宝藏啊统统不见了，宝贝统统不见了，所以啊隔了没有多久啊，这个啊他们家的这种啊宝物又统统出现。所以这个须菩提啊，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空生。空啊就是空性的空，生啊就是生出来的生，因为它一生出来啊宝藏都不在了。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善现，善现啊因为宝藏又出现了，所以空生跟善现啊就是啊一体的两面，能够空生才能够善现，能够善现呢必然要空生。所以是长老啊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做起，所以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做起啊，这也有它的意义啊，它偏袒右肩右膝着地。请法就是一种请法了，表示一种恭敬。偏袒右肩啊在佛教当中以右为尊位，所以我们行香啊是右旋啊，偏袒右肩啊表示一种恭敬，佛教啊是以右为尊位，所以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偏袒右肩啊右膝着地，这是属于身业，我们一般讲啊身口意三业清净啊，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这就属于身业。意业是什么呢？念头恭敬啊，你恭敬就是一种想法，想法就是一种意业咯，是从意念当中表现出来，所以恭敬啊就是意业。那下面啊额白佛言就是口业了，所以身口意三业清净就跟法相应啊，所以一个动作啊就有身口意三业。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这就是身业清净。恭敬就是意业清净，额白佛言就是口业清净了。额白佛言讲什么呢？昔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这释迦牟尼佛啊是最稀有最难得啊，释迦牟尼佛早就证道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啊这个空身啊才说啊如来是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为什么这个时候才称为稀有啊？这祖师啊就这么讲啊，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啊须菩提啊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出去托钵回来吃饭洗脚精行静坐，世尊没有说过任何一个字啊，但是世尊没有说过任何一个字，他时刻啊不离开觉，时刻啊不离开自信，从自信当中去起作用，所以佛法不离日常啊这种动用啊，所以一切法不离开心，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表现出一种中道，这是无说而说啊无言而言。所以由于啊这个啊须菩提啊他体会到这么一个意境，就像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一样，释迦牟尼佛把这个花拿在手上迦叶微笑，这是迦叶尊者的啊一种悟道，这是一个、啊、因缘。在金刚经当中啊由于释迦牟尼佛出去托钵啊去乞食回来啊洗脚吃饭静坐，这一个很平常的动作，这个啊须菩提这个长老须菩提啊就从这边去弃悟，因为弃悟到了才赞叹稀有世尊，否则这释迦牟尼佛啊早就成道了，早就证果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才赞叹稀有了？这是由于这个须菩提自己的一种感受，就像迦叶尊者啊看到啊世尊拈花一样，这个会心一笑啊弃入了。所以须菩提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因缘弃入，所以他赞叹稀有，他从这边啊悟了道，简单来讲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啊他自己来请法，所以你悟了道之后啊怎么修行啊，所以他才讲啊稀有世尊 他悟了道，所以赞叹稀有啊，赞叹世尊在日常生活当中示现出中道。所以他讲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佐诸菩萨。这释迦牟尼佛啊，善于护念，用各种善巧方便。佛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嘛，用八万四千种法门啊来教化众生。所以善护念啊，修行人啊，善护主修行人。护念啊，就是使心安下来咯。护主啊，就是使我们这个心要起作用。安住了，你只能安住，不能起作用就偏空。你只能起作用啊，不能安住就变成妄想。所以既要安住又要起作用，所以这当中有如来善护念。护念啊，就不离实相咯。护主啊，就不离实相起作用，称为护主，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一段的文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讲啊，使长老啊须菩提，为什么是长老须菩提？长老须菩提是空身。所以这一段经文的另外一个意思啊，也告诉我们，你必须依空而起作用，所以有一个长老须菩提，依空起作用。才是啊，不离啊自性，依于啊空性起作用，才是真正的作用。我们凡夫啊是依于空，但是起了妄想，是以妄想啊起作用，以人我是非起作用。所以长老须菩提从大众中啊，在大众中其中做起，就是从空当中起作用了。所以依据空身而起善现的作用。所以用具体空身起善现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理。这个理变成事情是什么？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其中做起，这是事情。这个事情所隐含的理，就是空身起出善现的作用。因为他悟了道，所以讲白佛言：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就是一个人啊悟了道之后啊，怎么样继续护念，怎么样啊继续啊依于清净而起作用。所以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护念啊，善护念，你护念啊起的恶念，你要把恶念转过来，转到哪里去呢？你把它化掉，安住在空当中，就是善护念。你把它转到啊，恶念转成善念，善念还是生灭，这就不是善护念了。但是修行也必须有这个过程，把恶念转成善念。在相对当中，这是一种啊善护念。但是在究竟当中，善护念啊，就是要回到啊觉，回到空。善护主啊，就是依于觉，依于空起作用。没有依于觉，没有依于空起作用，就变成生灭境界，就不是起妙有的境界了。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形。使长老须菩提啊，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啊，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白佛言：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就是这一段文的意思。所以这支香啊，简单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啊。那个我们金刚经讲到这里啊，是第十二支香，所以也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次啊上课的时间啊，就是5月18号。这个过程啊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啊大众还是可以到精舍来用功，也欢迎啊到大众啊到精舍来用功。所以我们下一期啊，诸位有因缘啊想要继续用功啊，就可以到我们知客室这个地方啊再去啊填一个报名表。我们下一次啊还是继续讲金刚经，从5月18号开始。在5月1号啊，5月1号刚好是一个假日，我们啊金舍想要有举办啊一个我们结业的一个联谊。 这涟漪的地方啊，我们从我们普德金色出发，早上啊，我们8:30集合，9点出发，要到啊，我们世界禅修中心这么一块地，这个地啊，去这个地方，所以一方面嘛，去关心这个地，一方面嘛，也是有一个因缘，我们来跟禅修中心啊，来关心，来结缘，所以你想要啊，参加这个结业联谊啊，也可以啊，到智克寺来报名，就是这两件事情啊，让大众啊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过程啊，讲《金刚经》这个过程啊，是重在让大众有个知见。知见啊是一个根本，有知见啊才能用功，有知见用功啊才会有基础。没有知见啊，你用功出来的东西将来会是你的负担，因为你转都转不过来。世间事我们知道，我们造了习气，在佛法当中啊，你知见不正确也是有习气啊，你转都转不过来啊。所以没有正确的知见啊，你修行啊会花很多的功夫，乃至于修错了。你有正确的知见啊，你走一步它就是一步了，它很实在。所以修行要有正知见，没有正知见啊，那你修出来的东西将来你还要消化它，将来你还要把它化掉，这就比较辛苦了。所以我们研金刚经的目的啊，就是希望把这个知见建立起来。这个知见建立起来啊，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你看以前的祖师大德开了悟之后，在啊师父下面啊还是一段时间，你看这南印怀上啊开悟了，在六祖慧能底下、啊、待了16年的时间，这都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我们也不用担心啊怎么要那么久了，就像师父讲的，你修行本来就是每一天要用功的事情啊，每一天你都有念头嘛，你每一天啊都是需要啊去用功啊，所以活到老学到老啊，一样的意思。你有用功就有提升，就有因缘啊，就能够转化。这是啊值得这么、啊、自己去追求的这么一个因缘。所以大众啊真实要发长远心，要发精进的心，这是最实在。所以这支香啊简单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大众继续用功。